亲爱的主耶稣，我一呼求你，我的心就满了欢乐，有了盼望，因为有你，一切都要变得美好。是的，主耶稣，是你为我们准备了今天，是你要在今天向我们显示你慈爱的面容。是你要在今天让我们认识你对我们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我们带着渴望的心来到你的跟前，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就是为了完成你的召教，就是为了荣耀你的圣名。求你把你对我们的旨意向我们显示，你对我们今天的命定，让我们知晓。在我们的头上富有，使我们的杯觉满溢，让我们充满你圣灵的膏抹，能够在你圣灵膏抹中，在你圣灵的引导中，兴高采烈地侍奉你。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诸侯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看见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有福，看见我们是多么多么的在你的爱中被你深深的爱着，被你深深的保护着。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竟这样爱我们，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引导我们。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
门。
门。大家请坐，赞美主，感谢主，主做的样样都好，有主一切都好。我们今天的聚会主题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讲了最后的一句话，成了，完成了，就低头交付了灵魂。这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若望福音十九章三十节，完成了，就是成了。把该做的都做成了。当我想着这一节圣经时，就使我想起很多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汉武大帝》。那是好多年前，就使我想起一开始就看到了汉武帝跟司马迁的一段对话。这一段对话就是汉武帝说：“我看了你写的《史记》，关于我的描述，我非常的生气，我气得睡不好，我就生病了，我非常非常生气。”他带着愤怒，司马迁就跪在他的前面。这是一个中性的史学家，他非常真实的、不褒不贬的把优点、缺点都写了。汉武帝是一个中国历史中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建立了好多的典章制度，他非常的有远见，为此我们直到今天还说是汉族，是一个好大的中华民族。那么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皇帝，是他要司马迁来写历史，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一部这一个通史叫做史记，他非常生气，因为他不太满意里面对他的描述。司马迁非常非常的害怕，他在生气中他也讲了他心里的话，他说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朕想办，就是他想要办，但是他却没有办，他却没有去做，而那时他已经很年老了，他也不可能再做了。他说我想做的事情我已年老，我就不能再做了，有一些事情我非常非常不想做，但是我已经做成了，也就不能改变。那么我想做的没有做，我不想做的我做了，也都不能改变，已经到达今天的我。这是多么多么真实，一个伟大的人物虽然做了很多伟大的事，他也后悔一些他不该做的却做了，他也后悔说有一些该做的很想要做的，可能急急营营要做等待，但是错过了时机却没有做的。那么到他的生命的中期，他其实还有好多的志向，他知道不能再做了，最后他就这样交付了他的灵魂。那么他完成了没？
没，
他自己也知道他没完成。这一个不能完成生命的使命，纵使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完成了很多，但还是有一部分没有完成，是一种遗憾。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是挺好的，他就问司马迁说，你觉得我要对你怎么办？这一定是砍头的，因为让君王这么生气，不但砍头，要把他一生心血所写的史记一定是烧掉了。他说你是这样想的对不对？司马迁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很正直的史学家，他非常特别有智慧的回答了君王。他说君王所想的岂是臣子这样的脑袋所能理解的呢？谁能够知道你一定会做什么呢？你会要杀我或不杀我，我怎么能够用我的脑袋能够明白呢？而且用我的脑袋只能明白你的脑袋，所以所描述的不能够完完全全把你的大智慧写得很清楚。但是我虽然不知道君王要怎样做，臣子就这样的接受，所以他也准备死。可是汉武帝这时讲，你还是想我会杀你对不对？但是朕偏偏不杀你。你想我会把这个史记烧掉对不对？朕偏偏不烧掉。这是一个奇妙的对话，但是在这一个奇妙的对话里，好像司马迁想做的事情他是不是都做完了？有一点像，因为他做完了他也就没有遗憾。至于说接下来不是他所管理的，他就一切交托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只是指一部分他们生命中的目标，而至于全部生命中的目标能不能够完成，能够完成是多么多么的有福。而真正能够完成一生的目标，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生的目的有你自己定的目的，但重要的不是你定的目标，而是你的命定，神为你所定的。在诗篇139篇，圣咏139篇那里提到，在神的手中有一本书，有一个册子，那册子记载着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命定，就是神要你所做的工作有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很多人终其一生仅此一生转眼就过，那么 册子上的命定都没有做，那怎么回去交账呢？也不用回去交账了，册子上不该做的事却做了一生岁月，那就到火湖里去懊悔吧。可是懊悔也没有用，那么能够完成呢？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神对他就有命定，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就说，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愿我们天上的父，耶稣基督的父也是我们的父，耶稣基督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他对我们的祝福是在基督内，是各种的各式各样的都已经祝福了，是我们要活出这祝福，我们要把这一个祝福落实在我们的生命来完成它，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这一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在基督内他就已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的灵在这一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就存在了，存在的才能拣选，他就已经拣选我们，他造了这个世界，他派遣我们来这世界，其实是有目标的，其实是有使命的，其实是有他的计划的，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圣洁没有瑕疵的，只有神是圣洁的，只有神是没有瑕疵的，只有我们跟他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活出他圆满的生命，那么我们就没有瑕疵了，因为我们跟他合为一体，只有我们完完全全跟他结合在一起，我们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在他内也成了圣洁的，这是我们众人的命定，也是他创造生我们的目的，又由于爱，他就是爱，他爱我们，按照自己意志的决定，这是多么多么好，是他的决定，而不是一个不好的恶者的决定，也不是一个世上有权柄的人的决定，而是至高的权柄，这至圣至善的神，他的决定，他的旨意，他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我们是他所拣选在基督内他的圣灵所生的属于他的孩子，这一个义子就是他儿子，成熟的儿子，能够在公义上，在他摆的位置上成行他旨意的那一个好像太子一样的在那个位置上，而我们就是这样的，在命定中是他预定的，那么预定由我们的回应落实，而能够归于他，为颂扬他的光荣，这一个恩宠就是我们得到的好，不是我们该得，而是他好，他让我们得到，是在他爱子内赐予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神天主丰厚的恩宠恩典，在他的爱子内借着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为什么要有他爱子的血？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命定了预定了呢？因为他知道他把我们派遣到这世上是要把天国带到这世上，但是我们会在中途中不能完成，如果亚当带这个使命完成呢，那么耶稣基督就不用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就是因为人不能完成，他就打发更有能力的，有的时候一个仆人做不成的事，就打发一个更有能力的仆人， 一个仆人做不成的，没有力量的，他就打发一个更有力量的；一个仆人会昏睡，他打发一个不昏睡的、有精神的仆人去完成。那么众仆人都不能完成呢，他会打发一个必定会完成的，那人是谁？我们心知肚明，就是主耶稣，他就是被拣选了的，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所以他来是预定着要为我们流血来救赎，让我们的罪过蒙赦免。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是有使命的，这个使命主耶稣基督完成了没有？不管你对于主耶稣基督认识多少，只要你用心听我开始讲，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主耶稣基督说完成了，就是真的完成了。如果你是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你不用听到我讲这句话，你也知道耶稣基督圆满的完成了他的命定，他的使命，他的命定，他的使命完完全全完成了，而且也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榜样，好使我们也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承受使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圣灵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要加添于我们，让我们能够也完成了。而这个完成呢，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喜乐。当你能够真的完成了你要完成的命定或使命，你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快乐。昨天一早，我接到三个姐妹，有两个姐妹是跟我联络的，有一个姐妹是跟何敏联络的，都讲同一样事。有一位姐妹留了电话号码，就说另外一位姐妹在找我，因为她碰到了很大的困难。那么第二个电话的留言就是那个找我的姐妹，她告诉我说她有很大的困难想要找我。然后呢，何美又告诉我说她也接到一个电话留言，就是陈招娣姐妹也留给他说在他那里的有一个姐妹要找我。我就很快的跟找我的姐妹文玲姐妹我联络上了，而且知道就是在12天前他的先生在打球的时候心脏病发，就送到医院急诊，直到现在都没有醒过来，有12天的昏迷，医生也没有办法唤醒他，整个的状态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状态。他说孝平弟兄，可不可以请你带一个圣神同祷会为我的先生祈祷，我知道你很忙，但是只要你愿意那是多么好。我在心中就体会到这一个迫切的需要也是很短暂的一个机会，这是神为我安排命定中的一件事。那么这一件事如果我不做，等我临终之前想起的话，圣灵使我想起，那只有还悔改，还有机会悔改，但是悔改归悔改还是不等同我做了，他也就不能做了。所以汉武帝带着一些遗憾，那么我们也可能带着各式各样的遗憾。汉武帝没做的或许是他个人想要做的，可是我们没做的却是万军的神对我们的派遣，而我们没有做，那一个痛楚是很大的。我就立刻接受，他就说那什么时间，我说我尽量配合你的时间，他就说那第二天的早上，哦，他跟我打电话是前天，我讲错了一天，是前天，是星期一的清晨9点钟左右。那么我们星期二 的清晨，我说我们就用 Zoom 来聚会，因为他所在的地方在 Fremont， 离我所居住的地方要差不多六个小时的车程，也不是六个小时车程的问题，因为医院根本不准人进去，只有一个人，就是太太或一个人可以进到加护病房，再加上很多爱他人的祈祷的人也不能够有条件在现在就是新冠病毒流行的一种环境里来聚会，所以我们用 Zoom 聚会很高兴。我本来以为他的亲人，说有一些亲人还不是教友，也有一些教友，当我们聚会在一起时，我就被圣灵感动。一开始我就看到人有九十几个人，也就是都被神的爱，只是在一天内就聚集了这么多的人。其实我在祈祷带这个服务的之前，我也在祈祷中，我说主啊，我应当怎样来带这样的一个你喜欢的聚会呢？主就给我光亮，我就按照圣灵的带领中，我们有将近两个小时的祈祷的聚会。而在聚会中，很多人发自他内心肺腑的讲了一些话。这位弟兄是热爱主的弟兄，在教会里查经班，在圣母军，在好多的地方都是热心侍奉神的。他的妻子跟他都是非常恳切热心侍奉主的好仆人。这太太也带着极大的真诚感动，他祈祷说，主啊，我跟我的先生在一起有四十多年了，他真是最好的你给我的礼物，他对我百般的照顾，我们彼此相爱，没有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着说着哭泣着说着，他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就是我很想好好的照顾他，我觉得我没好好的照顾他，或许我也不再有机会能好好的照顾他，求你使我再有一个机会来好好照顾他。我相信主福听他献上的祈祷，我的心也非常非常感动。就我所知，他是非常非常照顾先生的好妻子，他们夫妻在一起，就是以前我住在北加州时，跟他们虽然不很熟，可是也认识，看到他们彼此相爱，我也跟他们一起侍奉过主，在主摆的盛宴中，他们有邀请我去他们的团体服务过，所以我跟他互动过，到他团体服务的那小小的羊群里去服务过，他们非常非常的谦和，非常非常的认真，也非常非常的努力。我实在不能想，他太太说没有好好照顾先生，可是我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太太希望更好的照顾他的先生，也就是有一个想要更好照顾他先生的愿望，可是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只有主知道，只有主知道。那么如果主没有再给他这一个机会，他似乎在这一点上就不能够达到。那么也许在主的旨意中眼中是你照顾得非常好，已经照顾到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来到这世上都是有一个使命，而在这世上的使命把它通通完成了，那是最重要。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在这世上33年半，也就是30岁左右，耶稣开始传播福音，传播福音大概是 3.5 年左右，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世上讲的最后一句话完成了。 所以33年、34年，主就完成了这么大的使命。那又是我们40年却没有完成的一个小的使命。我们愿意完成主对我们的召叫，那么我们就需要努力的把时间好好的用，机会好好的善用，也就是我们要把过去浪费的时机再赎回来，要醒悟的在圣神内生活，在圣灵里认真的去活每一分每一秒，善用每一个时机。主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可以完成，如果我们都不能完成，他不会这样害我们，要拿着那一个你这没做那没做这没做那没做来定罪吗？这不是他原来的心意，他是愿意说，你看我派你做这个你做了，我派你做这个你做了，我派你做这个你做了，忠心的仆人来享受我为你准备永恒的福乐吧，来进入我永远的国度里。当我们还活着时就还是有机会，当我们死时那才是真的没有任何机会了。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悔改，当我们死了以后不悔改的死了，那真的就是太迟了。可是主这样爱我们，他是这样这样的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这一次他震动了这位弟兄，震动了这位姐妹，他也震动了这周遭的人，其实也震动了我们每一个人。难道你可以保证你天天都这样像昨天那样健康的活着吗？那么昨天健康的活着，今天我们的电脑的电源的插的地方插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没有插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做我们该做对的事情，好像做了但是有没有完成？
没
有完成。还好他提醒我说电池低了，给了一个讯号。感谢主，圣灵也常常给我们很多的信号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现在真的是插好了，有看到插好了的标记，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所以神震动我们众人，震动着我们每一位，其实跟我们讲了同样一个讯息，就是要醒悟，要珍惜时间，要把握机会，要醒悟祈祷，要好好的在主前知道自己的使命，要把这个使命一件一件的完成。如果你一生完成了你的使命，是不是每一件使命都完成了？不是只有一件，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昨天在聚会中，那个祈祷的聚会，我很感动，结束之后我还是很感动，我向神献上我的感恩。我可以说昨天的聚会完成了，至于说做得多好多不好，我不给自己打分数，因为主说不要审判别人，也不要审判自己，那审判我们的是神。可是有一个事情是我要尽心尽力的来到主前，主啊，求你帮助我，我还有哪个地方我可以做得更好呢？我还有什么不该做的做了，该做的没做呢？主爱我们，有时他会帮助我们知道为了下一次做得更好，有时他没有讲，是我们生命还不够成熟，或者是他现在要我们做改变我们生命的是其他点，不要模糊焦点，不要转移焦点。所以他做的样样都好，可是至少这一个小小的召叫我尽心的回应了。那也同样的，我们对他每一次的召叫我都这样回应，我才可能完成了。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51节，我们可以先看第29节。当主耶稣基督他带着彼得、约翰、雅各 到山上去祈祷，在那变相山上，当主耶稣祈祷时，他的面容改变，他的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两个人，即摩西及以利亚同他谈话。这梅瑟、摩西、厄里亚、以利亚显现出来跟他谈话。他们出现在光耀中，谈论耶稣的去世及他在耶路撒冷必须完成的事，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命。这一个神圣的使命，也就是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一刻要到了。那么在山上非常清晰的，主是为这使命而来，主常常在祈祷中知道阿爸父对他的命定。那在这山上，阿爸父又打发了摩西跟以利亚面对面的让耶稣基督知道这发生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而且是必须完成的，是必须完成的。有的事情神让我们选择，可以这样选，可以那样选，你只能两个选一个。那么这样选或那样选，神或许都祝福，就是他对我们不同的爱所安排的两个好的计划。可是有些不是，就是这个计划是必须要做的。耶稣基督完成这救恩是必须的，是完完全全必须要成就的，而是重要的。所以这之后我们看51节，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来到，也就是耶稣基督完成了这救恩都完成了，他要不要回到天上去？要，他要回到。那么我们来到这世上完成了我们的使命，我们要不要回到天上天主神那里去呢？也是要。我们蒙派遣做完了，我们要到主人那里说，我是无用的仆人，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要来报告，要来侍奉神。那么主耶稣他知道这一个日期就快要来到了，就快要来到，他遂决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这时他就定义他要开始一个行程，这个行程是有目标的。有没有目标？那目标在哪里？耶路撒冷。因为先知是不能死在耶路撒冷之外的，他是被命定中召教要在耶路撒冷成为全燔祭，所以他就决意面向着耶路撒冷走去。当神给我们召教时，我们要决意要准备我们的生命往那个方向去，而不是我知道就好了，哦，知道就好了。那么你下一次再知道的时候，也就是你知道你都没有做，是很令人害怕震惊的。而我知道了，就是我要好好的去做。我知道了，神啊，你要我活着，好好的活着，我就要好好的活每一天。我知道你给我的先生，我要好好的照顾每一天，太太也要好好的照顾每一天，那儿子呢，要理他吗？要好好的照顾他。女儿呢，一样，也就是活在神的旨意中。其实那样的生命是最好的，叫做因他而活，因着他而活，他对我们的派遣跟旨意。耶稣就这样子因父而活，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而这一个这么大的事，他就用特别特别的说，决意面朝着耶路撒冷走。他就开始，他便打发使者在他面前走，也就是他派遣他的使者走在他的前面。因为耶稣基督决意要乘着云彩再次来到我们中间来迎接我们，他就打发他的使者，就是准备好的人，为他传播天国的福音，为他前面准备善良的百姓。也就是这一个时刻也到了，当我们知道这个时刻到了，我们也要学着耶稣基督决意， 而门徒们听到了，也一样的，就愿意在他的前面为他准备。当他们经过了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门徒们要去为他准备住宿，人们却不收留他，因为他是面朝耶路撒冷去的。只是因为他们面朝耶路撒冷，这一些不喜欢以色列的撒玛利亚人就不愿意接待他们。你不往那边去还可以，有时你要侍奉神，那危难特别多。其实这个时期也到了，你要侍奉神，很多的迫害也跟着来了。为什么？仇敌怕你完成。那么我们应该也要怀着敬畏的心，不愿意不完成，我们要完成。那么我们就要从神那里得着了那一个力量，抵挡仇敌，胜过仇敌，继续的往前面走。而且在这个困难中，门徒雅各、约翰就说，主啊，你愿意我们叫火自天上降下焚毁他们吗？也就是他们知道主的权柄，你不接受天主子神的儿子，那么你要被火烧掉。可是耶稣转身斥责他们，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里那不是神的心。他们就到别的村庄去了。所以在这过程中间，受迫害却不愿意反击，被人苦待了却不愿意报复，而仍然带着爱。可是带着爱也不在那边缠绕，就要继续的往前走，因为不让仇敌拖住我们的脚，不走在命定的道路上。我们继续翻到路加福音第13章的第22节，从刚才第9章一直到13章，就记载着耶稣基督一路的行程是向着耶路撒冷走。在第22节，耶稣经过了城市乡村，随处施教，朝着耶路撒冷走去。他继续朝着耶路撒冷走，也就是在我们心中有一个命定，我们一定要抓住那个命定。有一个命定，就是你是得胜者，你是成全的圣徒，你是耶稣基督所差遣的受膏者。他是圣的，我们也是圣的，我们是必须像他一样的成全。这是主说的，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为此你们也要是成全的，像你们的父一样的成全。这是我们的命定，这是我们的宠召。我们要活出他的爱，活出他的性情，活出他的生命，圣洁没有瑕疵，也就是跟他的旨意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完成他的召教。主耶稣完成了父召教他做的事，他是阿法，他是欧米伽，他是起点，他是终结。这一个终结从起点就不断的往那个终点走，耶稣基督就往那个完成的方向。我们要看到一个完成的方向，那个完成的方向就是我们必须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而这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可以是个人，就是启示录12章讲的那男孩子是成全的，是能够被提到天上，知道天上的事。这一群成全的人，不是成群的人，成全的人，这成全的圣徒在一起变成了成全的一群，那个叫做圣洁的教会，就是启示录12章讲的那一个圣洁的女人妇人。所以神震动了天跟地，震动了万物。马太福音第24章到处有战争的风声，有饥荒，普世有瘟疫，那是惨痛的开始。这一个惨痛 就是有生命要生出来。那生出什么？生出那一个不该有的就要去掉了，那该有的就要永远的存留，也就是圣洁的生命要诞生，也就是圣洁的得胜的圣徒跟得胜的教会已经快要生出来的这一个过程。我们就是这得胜的圣徒，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为此而来的，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到终点，由我们怎么去活，怎么去对待神对我们的重召。而你千万不要想只有你，只有我，哇，大家都跌倒了，只有我，你看他们都不侍奉的，只有我在这侍奉，你看他们都误会了，只有我是圣洁的。你这样想是非常非常的骄傲跟看不清楚搞不清楚状况，其实就是一个很不洁的骄傲。那么如果不是只有你，那会不会有别人呢？而且主要我们这样想，这是腓立伯人书说的，腓立书说的，就是我们要彼此想自己不如别人，我不如别的圣徒，别的圣徒比我更好，不论我会什么，那是神的恩典使我会，但是神没有给我的恩典我就不会。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我是一个男人，我可以生出一个女人或一个男孩吗？我不可能生。所以再没有能力的姐妹，她成熟的时候她可以生，我不能生。所以我们都有一些不一样被神装备，是他身体上的肢体，不是每个人都是手，不是每个人都是脚，不是每个人都是嘴，而是神把我们摆在他身体上，我要活出我被摆到的这个身体上的功能，来服侍着其他的圣徒们。那么我们都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一群人，是神他所盼望所得着的一群属于他的人，就是他的教会，他的住所，他的家，他的身体。教会必须进到那个地步，如果你是热心在基督内生活的人，你很快知道谁不热心，谁不是热心在基督内生活的人。如果你是明智的童女，你就知道谁是愚昧的不明智的童女。如果你是不热心在基督内生活的，你就搞不清楚状况，有时还以为你比别人都热心。如果你是糊涂的，你会笑别人，哇，这么糊涂，其实你比别人更糊涂，也就是不会知道。但是神把我们经由祭坛活祭就进到了他的圣所，他让我们能够量知道祭坛是他的祭坛，那是启示录第十一章，量祭坛是他给我们吃，让我们知道他的标准，也量在里面，量圣殿外院，殿外就不量了。那么我们知道里面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以及量里面真实在敬拜的圣徒们，我们会知道。所以主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明白他的宠召，也能够付代价活在这一个宠召里，在这一个方向朝着耶路撒冷，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你要进到这一个得胜的教会里，还是要进到那个堕落的巴比伦那个大淫妇的那一个邪淫大淫妇的里面呢？那当然是圣洁的。你要做一个失败的人，还是要做一个得胜的人呢？你想要做蜘蛛人吗？他很有能力哦，人家很喜欢他哦，要花很多的钱买电影票看蜘蛛人哦，要看你哦。我们不要，因为蜘蛛人叫做 Spider-Man 失败的人， 特别是在这属灵上，在神的眼光是失败的人，那不是神对我们的召叫跟命定，也不是我们这小小羊群我们所要的。我们是小小的羊群没错，但是是得胜的教会，蒙恩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在他内充满一切者的一切圆满。他就把好多好多的启示，很多很多的光赐给我们，在准备我们。那么他又在各自的准备我们，一个一个的准备我们是得胜者。当我们知道那个是我们的方向，那么也就是说耶稣怎样进到他的命定，那么我们也要这样的跟着耶稣基督走向神对我们的命定。而在这过程，耶稣经过城市乡村随处施教，他就是一面有一个主要的目标，一面也有一个附带神发起在他生命中间所做的事。我昨天上午带的那一个治愈圣神同祷会，其实不是我想主要要做的，但是他是神要我去做的，那么我就要很喜悦的去做每一件神要我们做的事。其实每一件事都重要，如果耶稣基督沿路不施教，我们现在很多圣经的教导就不在，我们不知道。如果耶稣基督沿路不治愈，我们不知道他怎样去照顾这些可怜的人。如果主不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救恩，只是治愈施教，那么我们有教训，我们知道这些事，可是我们不可能得救，因为主要洗净我们的罪债，他必须要成为祭坛上的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这是神的命定。所以主完成了，就是都完成了，全部都完成了，我们也要完完全全完成。甚至于碰到了一些困难时、困境时，主非常的坚持。在31节，这个时刻有几个法利赛人前来跟耶稣说，你离开这里走吧，因为黑洛德要杀你，那已经靠近耶路撒冷了。你走吧，你不要来这里。黑洛德是王，犹太人的王，可是这个王堕落了，他不要真实的王，他要杀害真实的王耶稣。那么这法利赛人跟耶稣讲这话是好意呢还是坏意，我们不完全知道，好像是爱耶稣让他不被杀告诉他，但也可能是一个计谋，就是骗他，这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一点，他们确实在阻挡耶稣成行父的旨意，对不对？因为主的命定是要在耶路撒冷，他们说你离开这里，那么主定义走那么久，所以我们要坚持到底，会有迫害来，各式各样的迫害。黑洛德党人、法利赛人，黑洛德政治性的、民族性的，好像用亲情、用柔情去改变神对你的召叫；法利赛人宗教性的，在里面假先知、假教师，让我们改变了神对我们的命定。可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这个狐狸吧，就是这黑洛德狡猾的狐狸，看我今天明天驱魔治病，第三天就要完毕，但今天明天以及后天我必须前行。非常非常肯定，我们有些事情是必须要讲的，主我要跟随你，永远跟随你，是不可妥协不可商量的。我跟爱我的人也讲过一些话，我说很多事情是可商量的，但是如果是神对我的命定，那是不可商量的，我一定会照着神的命定去做。但不要用我自己的想法，好像拿着鸡毛当令箭，哥们，神就没有给你这个派遣，你自己这样去做的，要避免，要完完全全避免。也感谢主，根本不会碰到那样的状况，就是因为我们都爱主，为什么要别人 去这么为难的不去成行神的旨意呢？那就是法利赛人宗教的教母把他们搞糊涂了，他们总觉得自己知道，耶稣不知道。有一些宗教性的教母真的在杀害或阻挡圣徒们成行神的旨意，也有一些亲情，也有一些宗教的势力，确实也是这样，说得很好，但其实不是。我们需要在神那里知道我们的命定，我们需要抓住神对我们的召教跟命定。我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他讲了三天，其实三天他就完成了。因为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之外，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屡次残杀先知。好多的先知他们死在耶路撒冷神的住所。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和平君王的住所却去杀了和平的君王，那里有不平安的罪恶，也就是有很多罪恶是在神的家中发生的，神的教会里发生的，为此他震动了，很多的教会也都在被震动，个人也都在被震动，若不悔改的就要过去了，这是最后的机会要悔改，我们必须要悔改，我们要活在悔改中。而在我们的聚会中不止一次，从我们这小小羊群不止一个人，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活在悔改中，我非常的阿们，我也是，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活在悔改中，我需要悔改，因为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神的光越强我越知道我需要更多的悔改，因为天国临近了，越临近天国的光越强，我越知道我要悔改，悔改是进入天国必须的、必要的。法利赛人不会悔改，他们错失了上好的时机，而主耶稣他真的按照父的命定去做他要做的事，他知道他升天的日期近了，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而行。那时他离耶路撒冷还有一段距离，那么他就越来越行，这里时他已经要进到了耶路撒冷。他进到耶路撒冷，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二三节，耶稣开口向他们说，人子要受光荣的时候到了，人子要受光荣的时候到了，他要受光荣的时候他知道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他就是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的时候近了，那么结出许多子粒来的时机也近了。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全性命入于永生。也就是我们必须完成我们的命定，回到永恒神给我们的国度跟他掌权永远的爱里。也告诉了我们要如何走这一条主摆在我们前面的命定的道路呢？谁若侍奉我就当跟随我，如此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在哪里，谁若侍奉我我父必要尊重他。我们侍奉主，做主对我们的召教，那么主会尊重，阿爸父都会尊重。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说，主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凭他自己什么都不做， 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因为你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你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你该做的事，你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主题，约翰福音十九章说的完成了，完成了。我们要把握我们的生命，完成主对我们的重召。我们不但要是那得胜者，在得胜或者是在得胜的教会中，而且我们要在那里活出我们的功能，来荣耀神，也是必须要借着十字架舍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愿，而把主的意愿当作我的意愿，努力尽心的，还要求神来帮助我进入那个丰富。如果我只是知道要到耶路撒冷去，又不去耶路撒冷，那对你不是完全的好。主给我们的启示，启示录十二章的启示已经快要发生了，主在准备我们，主在帮助我们，主也在恩待我们进到这一个真实里。主在每一个时刻都在成行父的旨意，而他在最后，他在十字架上，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我请何敏念一下。
此后耶稣因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为应验经上的话，遂说我渴。
耶稣他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一件又一件的完成，一件又一件的完成。这时耶稣是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是一个大的地方，小一点的地方呢，在十字架上。他确实是在十字架上，而这十字架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那耶稣他知道一切事，其实神愿意我们知晓很多很多的事，也就是我们愿意把最好的时间用来亲近他，寻求他的旨意。他喜欢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他更喜欢把他对我们的命定让我们知道，因为他派我们来就是要我们遵循这些旨意。我们悔改，我们认真的对待他的宠召，他就会让我们喜悦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了，我们也要用生命来回应。耶稣知道一切，这一切事都完成了，为应验经上的话，遂说我渴。所以他在那里讲的这句话，也都是经上的记载，他必须要成就的。他渴什么？他非常非常渴望众人都得救。他渴望什么？他渴望我们不在罪恶中，而能够悔改归向他，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他整个的生命就是这一个极大的渴望而来。他渴望救我们，他渴望成行阿爸父的旨意。那么他的肉身上在那时也真的是受尽了苦难，缺水，也非常非常的渴。这渴有一个极大的难受，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渴，而这个属灵的渴成为饥渴慕义的人，神要使我们真的得到饱意，而这渴慕会吹破着我们往一个方向，就是向生命的活水旁去奔跑。只有在他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在先前擘饼的时候，也有我们中间的人说，引用路加福音，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前，他说我渴望而又渴望，他多么多么渴望与你们共同吃这逾越节的晚餐，是他在世上最后的一顿晚餐。在晚餐里面，他告诉他爱的人， 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他多么多么愿意我们渴慕他。当你很渴慕他，你就很渴慕愿意纪念你跟你所渴慕的这一位所经历的点点滴滴。这结婚40年呢，会回忆这40年来多么美好的过程。也许你信主跟随主40年呢，你要回忆，常常不要忘记起初的爱。我也一样，要记忆主啊，你恩待我，你恩待我，我一路跟随你，侍奉你，不是我给了你什么，而是你给了我很多，我深深的感谢，非常非常的感恩。这一份渴慕是要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在主前的那个祈祷，主啊，我渴慕你，主啊，我的心深深渴慕你，就像遍路渴慕着溪水一样，我的心就这样渴慕你，我的灵魂渴慕你，好像干旱耗竭无水的田地一样，这一个田没有了水而龟裂的干渴，多么盼望活水的滋润，我们的心田就是这样的渴慕着上主，而这个渴慕会得到了满全。耶稣说我渴，这是经验经上的话。下一节29节，有请何美莲。
有一个盛满了醋的器皿放在那里，有人便将海绵浸满了醋，绑在长枪上送到他的口边。
就有人一个盛满了醋的器皿，人便将海绵浸满了醋，绑在长枪上送到他的口边。下一节，
耶稣一尝了那醋便说完成了，就低下头交付了灵魂。
耶稣尝了这醋，他尝了尝，然后说完成了，成了，完成了，这是他说的历史上的耶稣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那么他在死之前最后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尝了那醋，低下头交付了灵魂，完成了他的召教。这里说为应验经上的话，这经上的话就在诗篇69篇22节，圣咏69篇22节，让我们翻到圣咏诗篇69篇22节的第二句话。我口渴时，近地来酸醋要我下咽，的这一句话应验了，也就是耶稣基督在每一件事上都应验了经上关于他的记载，在这个生命这一个世上他所要做的每一件事。而这一个完成呢，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来问自己，你盼不盼望有生之年在生命最后的一个时刻能够坦然无惧的向神说完成呢？而且是非常平安这样说完成呢，还是另外一种心情，后悔跟汉武帝一样，有好几件不该做的事做了不能改，后悔啊，有好几件事情想要做时机已经过了，后悔啊。我们不愿意有那一个状态，我们愿意的是非常心里平安，在光中以一个无愧的良心说完成了。不论你们盼不盼望，我都盼望，因为我盼望我又跟你们在一起，我知道我们都盼望，我们中招的人都盼望。刚才看到已经有人 留言打字幕说我盼望，你们可以看到那一个交谈的地方，我盼望，我们都盼望。我们如果都盼望，就不能空空的盼望， 要不要醒悟的生活，准备我们的生命。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他有三个儿子都做牧师，其中有一个儿子叫做大卫·杜普雷西，神重用的一个仆人。有一个他侍奉神，写了一本书叫做《主的小驴驹》，非常非常好，我非常非常推荐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可以看看这本书。为什么叫主的小驴驹呢？有一次在属神的聚会里，有一个主的仆人，他到他们当地的山上去经营，那么山上什么都没有，买什么东西都要到山下，他到山下买了东西抬到山上去，这样很多年过去，他说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我的体力也差了，我就非常非常盼望有一匹驴能够带着我一些东西，或者是拉一个车子让我上下车上下山来买日用品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交通工具。因为那里是不能开车的，不，那个时候比较早，也不是车子都很昂贵的，那又是在很偏僻的地方啊。感谢主，在偏僻的地方有时有马有驴，能够是很好的交通工具。他在聚会中就说，你们家中有谁有驴不用的驴愿意捐给我的，我有这个需要，我会非常谢谢你。在场的人静默，有的人是因为没有驴所以不能回应，那些有驴的呢马上低下头，反正跟我没关系，或者溜出去，他不要找我，不要找我。这时有一个人，他就把他的坐在他旁边的小儿子耳朵一拎，就带着他到前面去，就是大卫对杜普雷西的父亲，把他带到前面，就说我这里有驴。当他说我这里有驴的时候，这小大卫就想说，我们家哪有驴，我们家根本没有驴。他说我有的驴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一个 David， 他可以变成主的小驴驹来侍奉主。所以从那天以后，这个 David 杜普雷西就有一个绰号叫做 Donkey， 叫做 DD David Donkey Donkey David。 后来主重用他，真的是驮着君王到了世界各地。这位爱主的父亲，当他在年纪大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三个儿子说，今年复活节我要回到天上阿爸父那里去了，我知道你们都很忙，如果你们可以回来的话你们就回来吧。他其中一个儿子就回信说，爸爸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话，因为去到神那里去不是你决定的，你可以盼望去，但神要不要你那个时候去，就这样子不以为然。那一天儿子没回来，那一天这一位老杜普雷西，因为他们祖父儿子三代都是同样的名字，杜先生杜老先生，他在他的家中，就在那有一个牧师经过，就来说，杜老爹啊，你家里还有葡萄酒吗？你那里的酒是最好的圣餐用的酒，我需要一些圣餐用的葡萄酒。他说有，我这里还有一些。他说你要的话就要早一点，因为过了升天，就是耶稣升天节就没了，因为我要到神那里去了。这个牧师就不以为然，就跟他说，那这样子好了，他以为他在开玩笑，那这样好了，我现在就买，免得过了复活节我就找不到你了。那他就跟他算账，帮他拿好了。然后这个杜老爹就跟他说，按照以前一样全部都准备好了，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要的葡萄酒就在车库里边，你按照过去，你的车子开到那边，你就把它带着就拿走，全部都做好了。他就很高兴要去拿他的葡萄酒。当他正走到那边的时候，听到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很奇妙的话，叫做阿肋路亚。可是阿肋路亚阿肋路亚，在我们所唱的阿肋路亚会有一种腔调，而那个阿肋路亚跟平常都不一样。之后就听到砰一声，他转头一看，这杜老爹躺到那个躺椅上，他就匆匆的跑过去，他以为杜老爹休克了，就开始叫杜老妈，大妈，你的先生病了，赶快来赶快来。这杜老妈就在那边啊，慢慢的来，而且慢慢的说，他说不用紧张不用紧张，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他说你知道什么？他说今天早上吃早餐时，我的先生就跟我说，今天他要跟耶稣去到天国里去了，如果去得太急的话，来不及跟他打招呼，那么吃早餐的时候就先跟他说再见了。他已经跟我打了招呼，我知道他今天就要走。而这杜老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求神在这一天把我带回他爱的怀抱里。结果他就说，既然我求了神，他里面也有了 应许，他就说我要准备这一天。所以他一直在准备这一天，所以那天清早的时候他在准备这一天，就跟他的 老伴这样说了。而他的老伴不慌不忙的就说，他不是睡着了，他不是休克了，他是回天乡了。你们想，这一位老先生老弟兄杜老爹，他知不知道他的命定？他知不知道什么时刻完成？他知不知道这是神为他拣选的一天？我也盼望，我也盼望。主知不知道？主知道。保罗使徒知道，他说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他知道的。当我们热心在基督内热心生活，那么一个一个的命定完成，你会知道，你会知道，你会知道。他说这是我给你的第一期的侍奉，你现在进入第二期，你会知道。现在你进入第三期，你会知道。那么我们必须活在光中，知晓中，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期了，现在是什么时间了，现在是怎么样了。我们不能够做一个糊涂的人，而要做一个明智的人。你想要说完成了，你就必须知道一刻一刻的要走在这条道路上。这杜老爹知道，杜老妈知不知道？杜老妈也知道，而且他知道一件事，老爹要先走，他还要留一阵子。他没说你走了我也不要活了，拉拉扯扯，没有，他们都非常非常平安。为此这样的家所交出的孩子，主的小邻居是怎样的一个生命？那么成全的教会在末期，那得胜的圣徒男孩是什么样？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也需要准备，就是这个时期已经近了，都是一群因神而活的属于他的人，因他而活，活着是为了他，因为万物都出于他，依靠他。这一个依靠他，就是因为依靠他而活着，靠他活着，也靠他完成，那么也要把荣耀归给他。我知道这一天我还没到，所以我要努力，我要努力。我们也共同的努力，我们愿意完成这场赛跑，跑到终点，这场好仗我们要打完。让我们再翻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我请何勉念。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万事的结局已经临近了，是真的，是千真万确的。 对于我们这小小羊群中的每一位，我们都心知肚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把握每一个机会，让结局真的结局来到之前能够完成我们当做的事。临近了就是靠近了，但是还不是结局，我们都还要。所以杜老爹最后一个事情是怎么样？卖葡萄酒。那杜老妈是怎样看着先生平安的离开，带着信心，杜老妈说，我等候这个时刻，一直在等候，我知道。他不要别人告诉他发生什么，他知道，这是多么亮丽的生命。组织不知道他要做的事，他都知道，而且他知道众人心里想什么，他不需要人告诉他，他什么都知道。那么我们靠着主，从主知道，其实也不需要这世界的人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因为主会告诉我们很多的事。不要世界的人告诉你要盖兽的印记你就盖，我们是不盖的，因为我们也知道万事的结局临近了，已经临近了，就是现在。所以你们应当慎重，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谨慎。这一个慎重英文用的是 keep sound minded， 也就是让我们的思想里有一些好的思想一直被保持，也就是邪恶的思想不要留在那里了，不宽恕的思想去掉吧，宽恕的思想在那里吧，仇恨的思想去掉吧，害怕的情感去掉吧， keep sound minded， 所有这一些从神而来好的思想要在那边保守着。 self restraint 就是我们自我要有完完全全的节制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不做神不召叫我们做的事，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慎重。应该醒悟祈祷，醒悟祈祷就是不但要祈祷而且要醒悟，醒悟是 alert， 也就是非常非常敏锐的去在祈祷中向神献上我们的祈求，也能够在祈祷中明白神向我们讲的话。杜老爹是向神求升天节，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求升天节，也许升天那一天要去神那里去，一定有原因的。那么他醒悟的祈祷，他也知道神答应了，都是他的身体是健康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活得病到细菌都把你吃的差不多了才死呢？我们也可以健康的去到神那里去。最重要的是，接下来底下的这些就是最重要的事。在这一个万事结局临近的时刻，我们应当怎样？你们应该彼此热切相爱，不但要爱，而且要热切的相爱。因为到末后的日子，人的爱情会冷淡，连基督徒选民的爱都会冷淡，人对于神的爱也会冷却，人彼此的爱也会冷却，甚至于兄弟都不能相爱，夫妻都不能相爱，亲子不能相爱。但是对我们，也就是得胜的教会，没有不相爱的，完完全全都是相爱的。因为教会是天国的预象，在天国里没有彼此不相爱的人，彼此热切的相爱，热切的相爱，热切的相爱。因为爱得遮掩许多的罪过，就是有很多的罪过会被遮掩。当你真的爱时，你愿意遮掩别人的罪过，当你不遮掩别人的罪过把它掀出来，其实就是你不爱他，你在伤害他。第九节我请何敏莲。
要彼此款待而不出怨言。
要彼此款待，对于来到你身边的有求于你的，你要接待他；对于远方的过客， 你要接待他，要不出怨言，不要一面接待一面埋怨，一面做一些事一面埋怨，那些都不可以。因为埋怨是不讨神欢心的，主的仆人是不埋怨的，这是腓立伯书第二章所说的，没有一个侍奉主的人是埋怨的人。下一节，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这些都是指责末后教会我们需要活的这一个基督身体，基督的奥体，而有的爱的连结，也就是按照自己所领受的神恩，每一个肢体属于神的子女都有命定，在这命定上神都给了很多很多的恩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内，他就把各式各样属神的恩赐已经赐给我们了。那么我们要依照这些恩赐用来服侍，有很多的事是因为你在服侍中开始落实的，开始落实的。有人说你为什么这么会炒菜？因为他常常炒菜来服务别人。你为什么会这样会赞美敬拜？因为你常常带着大家赞美敬拜。你为什么会这样祈祷？因为你常常带着大家祈祷。我们祈祷的聚会有一段时间，我就发觉大家越来越会祈祷，每一个带领的主的仆人们都带领得很好。要彼此服侍，善作神各种恩惠的管理员，也就是神让你管理很多很多的恩惠，而这恩惠可以在神的恩典中也让别人一同得着，也就是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恩惠也给了宗徒们，宗徒们又给了大家，所以神可以把摩西身上的灵拿出放在70个长老身上，他们有的是同样的。神也可以把成熟仆人的恩膏拿了加添给别人。有一些事情是很奇妙的，当神给一个恩典时，常常那个恩典会有很多人得着，很多很多人得着。当神在给我们做新歌时，我们中间每个人都在做新歌，我们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做新歌，好像这是不可能的事，以前难以想象的事，可是它发生了。所以当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就会给很多很多的人，一个得胜的教会就是能够承受这些恩典，可是不要妄用这些恩惠，好好的管理善用，而且大家都很容易得着，也就是诞生的一个小弟弟小妹妹，还很快的也会做歌，也很快的会唱歌，也很快的会说感谢主赞美主，也就是得胜的教会跟得胜的圣徒得胜者，他会同时的成长出来。若讲到就该按主的话来讲，不要讲人的话，要讲主的话，人的话没有用，只有主的话有用。若服侍的就该本着神所赐的德能服侍，要按照神给的能力来服侍，好叫神在一切事上，天主在一切事上因耶稣基督受到光荣。我们都要因耶稣基督而把光荣归给天上的父。我们就是被召叫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献上因耶稣基督属灵馨香的祭品。愿光荣全能归于他，至于无穷之事。这是指责完成了的那种状况，而之前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怎样去完成呢？而这全部都在讲得胜的圣徒跟得胜的教会，也就是那一些真真实实因他而活的。你若不因他而活，你把教会变成了贼窝，你把神的家变成了贼窝，神的殿宇变成了贼窝，你把神的真道变成了支离破碎的人的教训，这些神要亲手拆除，神要亲手兴起，这是神要做的事。可是神愿意我们知道，愿意我们配合， 时期吗？时期已经临近了，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三年半就完成了你命定中侍奉的每一个工作，圆满的完成。你在这世上33年，你就成全了一切，成为我们的榜样。你说你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你只做父要你做的事，你因父而活，你就把你自己赐给我们，使吃你的肉喝你血的人就能够因你而活，正如同你因父而活一样。主耶稣，我们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我们有你的生命，我们的罪得到你宝血的洗净，我们因你而活，我们要每一天都因你而活，活在你的旨意中，活在你的命定里。只要你喜欢的事，主耶稣，我们就向你说是，不论人阻挡人赞成，不论是虚声是掌声，主耶稣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旨意完完全全的成行在我们中。主耶稣，谢谢你，我也恳切的祈求，求你纪念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是你把我们聚在一起。你说凡父交给你的没有一只会失散，我们都不会失散，我们都是父交给你的，是你亲自喂养的，你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你不但让我们不迷失不失散，你还要保守我们活在你圆满的旨意中，成全的旨意里，让我们都是得胜者，都是因你而活的得胜者。得胜者必须因你而活，因你而活也不可能不得胜。你已经把这光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信着如此生活。你已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就毫不怀疑的按照你的话昼夜的默思，成为我们生命的部分。我们信你，是用全部的生命情愿牺牲自己性命死了，还要信你不改变。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的光，你保守我们，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因你的名聚在一起，就是你的教会，而且是得胜的教会。主耶稣，请看世界有好多的不好的势力在阻挡着你的子女们，你的仆人们能够成行你的旨意。主耶稣，你加添你子女们的力量，加添你仆人们的生命，以极大刚强的心，以坚韧的心，没有谁可以阻挡你的受缚者要成行你的旨意。我们必定要面向你要我们走的道路的方向，去到你要我们去到的地方。你为你的教会有准备一个受供养的地方，我们要去到那里。你为得胜者安排了得胜的地点，得胜的战役，我们要在那里。主耶稣，我们是被你所爱差遣来到这世上，受你装备，蒙受了你爱子主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之恩，而跟你有一个新的永恒的关系。在你爱子基督内，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你让我们看到都成了新的。天上的父，谢谢你把这一个特殊蒙恩的时代，这一个神圣最重要的时刻，派我们来到这里成行你的旨意。求你保守我们完成你的重召。主耶稣，谢谢你在你生命中最后一段最重要的是在耶路撒冷完成你的命定，进入你的荣耀，你就把这份恩典给我们每一位，完成你对我们的召教。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献上深深的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Hakapala itukuru itakapala ita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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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akala itakala ita. Hakapala itak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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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akapala ita. Kala ita, kala ita.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